请大家一起咧就起立嚟读啊神嘅话语，喺哥林前书七章第一至十六节。关于你们信上所写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的，不过为了避免发生淫乱的事，男婚女嫁也合情合理，夫妻双方都应当尽自己的本分，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妻子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才有权，丈夫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妻子才有权。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双方同意，才可以暂时分房，以便专心祈祷，以后二人仍要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我这样说的是准许你们这样做，并非命令你们。虽然我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样独身，但每个人从上帝所领受的恩赐不同，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至于那些未婚的和寡居的，他们若能像我一样就好了，但他们若不能自制，就应该结婚，因为与其欲火攻心，还不如结婚为好。我也吩咐那些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吩咐，而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别人，只能与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能离弃妻子。至于其他人，主没有吩咐什么，但我要说，如果某弟兄的妻子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妻子。同样，如果某姊妹的丈夫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因妻子而得以圣洁，同样，不信的妻子也因丈夫而得以圣洁了。否则你们的孩子就不能，就是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如果一方不信的一方坚持要坚持的话，就遂其所愿。无论是弟兄或姊妹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勉强。上帝呼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相处。你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圣经读毕。我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真理，我们要祈祷求神给我们聆听到上帝的话语，在生活上遵行出来。我们将我们在这里敬拜着神的儿女，无论我们是独身的亦或是已婚的，我们都为到今天是父亲节，我们都感谢你。在弟兄中他们遇到的无论痛苦或者困难，都是求你都让他们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让他们都得到及时的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都为到在中东的战争来到祷告，虽然当中他们即是很多的很多的怨出累积了历代很多的怨恨，但让我们真的可以靠着神得到智慧聪明，怎样来到处理，而不是互相厮杀。因为神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愿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系，其实今日咧就我谂我爸爸都会喺澳洲嗰度咧听到我讲到，咁咧就系今日父亲节，祝各位父亲快乐。咁边牧师系我哋威灵顿其中一位牧师，佢好高兴，亦都觉得好荣幸，同你一齐嚟到分享神嘅话语。请我哋继续打开哥林多前书7章1至16节嗰度嚟啊。继续来到领受上帝的话语。是啊，就仍然都是在今天的父亲节当中祝所有的弟兄都有父亲节快乐。尤其你们就要带领着个家人。同埋咁佢哋咧就，我哋都會係為啲兒童籌款啦。咁有好多個書包啦、包背，咁咧就我哋就會將我哋裝滿咗佢學生需要嘅用品。咁佢即係身為父親，我哋都有兒女，我哋都是大家彼此来到扶持作好的父亲。我们即是今天主题主要讲我们要坚守忠诚信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那里来到持守圣洁正直。咁上個星期咧，我哋都慶祝咗五旬節嘅主日啦。咁我而家翻翻嚟講翻哥林多前書第五章至第七章，我哋嗰個題目係家中對話。如果你錯過任何一篇講道咧，你可以去到威靈頓教會嘅博客嗰度，再揾翻啲講道嚟聽。咁你咧就有問題，亦都喺可以喺嗰度留低，咁我哋會有會答翻俾你嘅唔明白嘅地方。咁嗰度咧就有譬如就算關於約會啊，關於性嘅問題啊等等，家庭問題等等，我都盡量去幫你作答。咁咧早喺1871年咧，有一间烟草公司咧，佢就以一个裸露身体嘅模特儿嚟做推销佢哋嘅生意。咁咧就即系佢个推销策略咧就好成功啦。咁其他嘅公司都效法咗，直到今时今日咧，喺我哋嘅文化当中啊，色相同埋性系可以做买卖嘅。而家我哋就好似像 OnlyFans 呢个一个应用程式嗰度，好多人咧就喺呢个平台上公开咗自己嘅身体，暴露自己嘅嗰啲嘅过分暴露自己身体嚟到作为一个商品出卖自己。我哋其实系处身一个系过度推行性普及化嘅时代。基督徒怎去面对呢？我们可不可以视而不见，当什么都看不到，抑或怎么去逃避，不面对这个现实呢？今天呢，边牧师会将这段经文呢就分作三个要点来讲。第一个是在亲密关系上忠诚，第二呢就是在婚姻承诺上忠心，第三呢就是为主作见证上忠心。在两个星期之前的主日，雷牧师呢就讲了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下半段。 我哋系藉住神嘅话语提醒你哋，身体同灵魂系唔可以分离嘅，因为身体同灵魂都系神所赐嘅，身体同灵魂都系属于神嘅。我哋要一路要有呢个嘅认知，当我哋将自己嘅身体同灵魂全然咁献上俾神，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来到荣耀神。现在我们继续研读第七章了。我们发现保罗的话呢，好像仿佛给我们听，不单止讲给哥林多的人听。其实我们跟哥林多教会都是处身于一个这样的文化当中。而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呢？就是靠神的话语，就是靠福音了。咁我哋跟住呢就要讲第一点啦，就喺亲密关系中嚟到持守忠诚。哥林多人写信俾波罗有几个原因。咁保罗喺信做开头先就表达一车关切啦。咁跟住呢就我哋睇下保罗点样回应佢哋嘅部分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写这一封信的目的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哥林多是一个港口城市，即是说在那里是人口稠密的地方，也都很多人在那里做买卖，做贸易生意，他那里也都有很多的旅客出出入入。而在多伦多城中，他们主要的崇拜的对象或者他们的偶像就是希腊女神阿佛洛狄。这位女神呢就是代表了爱情、美貌和生育能力。而听说当时他们的这个神庙呢里面有1000名神圣的妓女，为这座城市提供卖淫的服务。那到了保罗时代，这个女神的影响力呢就减弱了，不过性不道德行为却越来越紧要。性不道德的行为在很多种不同的形式那里表现出来，譬如男子和他的继母发生性关系，或者是跟妓女发生性关系，同性恋、鸡奸，即是成年的男人和青春时期的男仔之间的性行为。还有就是通奸，包括纳妾、包二奶等等。既然这些行为在哥林多已经成为一个常态，被当地的人呢就普遍接受，那就会逐渐渗透到哥林多教会当中。而保罗在信中就针对这些问题来作出回应。教会都知道这个事，教会明白性不道德已经到达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那里写住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的。对于教会向保罗提出的问题，和我们所处文化所充斥的性不道德的环境是很相近的。V 牧师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追求性关系的崇正，性关系的纯洁。在我们基督徒而言，无论是已婚或者是单身，我们都要避开所有的性行为。是的，若果你渴望保持性关系的纯洁，那就要停止一切性行为，是不是这样呢？在我们未对哥林多所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之前， 等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几十年的文化上的变迁。在1950年代的时期呢，譬如我们看那个电视节目呢，我爱露西 I love Lucy， 那里描绘到父母呢分床来睡的情景。在1960至70年代，我们又有所谓的花花力量 Flower Power 的运动，象征着和平和爱。而他们所倡导的爱呢，不是一般的爱，而是自由的爱。他们拒绝传统带有束缚的性和婚姻观念。他们鼓励人是有很随便去有性行为，和很随意 去有性伴侣。而那些性伴侣呢，亦都不需要任何的承诺的。在社会上充斥着污秽、羞耻和性有关系的刺激感，我们都觉得是正常和好接受了。撒旦很明目张胆地引诱我们败坏我们的道德，我们真的要警醒，抵挡撒旦的情欲上的诱惑，要承认自己在情欲上的问题和的挣扎，找那些支援小组或者辅导的人士来到帮忙，我们不需要去逃避。在1980年至1990年代的时候，由于保守政府的影响，性观念呢逐渐就回归保守了。但婚前性行为它逐渐增加，而且呢社会上一边都是更加被接受。看个图片那里，那时讲那个我爱露西那里呢，夫妻他们是分床来睡的、哦。他们是比较那时真的叫做最保守的时代，在性方面最保守的时代了。但到今时今日呢，我们的生活在情欲横流的世代当中，又加上色情网络的兴起，周围都是充斥着无数的色情图片和信息。这些是很对我们的性观念和潮流是 很多的很迅速的变化，更加是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以为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上所想得到的欲望都应该随时亦随便来到去满足。那我们跟哥林多那些人的没有分别。讲回哥林多人对保罗所提出的问题，他说 男人不要去亲近女性是好的。保罗在某些情况都认同的，但当然是不包括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当中。但保罗呢，在这里呢也都没有鼓励所有的单身人士都要结婚。他在第八节都有提醒教会，婚姻是一份恩赐，单身同样亦都是一个恩赐。保罗是受到 圣灵的启示，而是很勇敢地去挑战当时的文化常规。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世代，我们是无时无刻地受到情欲上的试探和挑战。那我们怎样来到保持圣洁的心灵，从而避开撒旦的网罗呢？我们真的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体。在婚前呢，要保持精洁，要坚守圣经的教导，将性行为限制在合法婚姻的关系，婚姻关系当中。还有婚后呢，我们真的要忠于个配偶，以爱、尊重、信服来到经营性关系，并在性行为当中彰显圣洁和敬虔。当时呢，睇返呢，就係佢哋以为呢，我哋都以为婚姻嘅目的係限于生儿育女，唔係去追求欢愉。而欢愉呢，只係可以喺妾侍或者妓女嗰度先至揾到。其实呢种观念同而家嘅观念都係相差唔係好远嘅。咁前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C.S. Lewis 咧，佢嘅著作中咧有讲过，当我哋形容一个色欲旺盛嘅男人喺街上游荡去揾妓女嘅时候，佢唔系想要揾一个女人，而系去揾一啲嘅快感，而嗰个女人咧，只不过系一个工具嚟嘅啫。V 牧师咧认为路易斯佢讲得好啱，情欲所追求嘅系肉体，而爱所追求嘅系个人本身。呢个亦都有解释到点解色情网络在这里是破坏我们这一代的人。当男人和女人沉溺在情欲当中，他们只会追逐肉体的满足，但和那个个人本身呢，毫无结连，毫无关系。那怎样去保持圣洁的性关系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婚前是不好有性行为，婚前要保持精洁。藉着保罗的教导，神是呼召人在婚姻中将自己完全献给对方，或者是将自己归还给你的配偶。咁点样归还呢？就是透过彼此在婚姻中的义务和责任。每一位配偶都有责任去取悦对方，而这个责任不单止只是责任，而是包含了很深厚的情感、爱和归属感。过去啲人通常都认为婚姻中嘅性行为只系为咗生儿育女，而家保罗就讲俾啲夫妻听， 夫妻之间有亲密关系，是为了恢复并且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这个亦是作为夫妻彼此之间的责任，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性不只是肉体的结合，亦更加是灵魂上的合一。又或者你又会问，那我们每个星期应该有几次去恢复关系啊？Win 牧师就说，你可以在威灵顿教会的博客那里找到答案。在第四节那里，圣经又再教一次教导我们，多数的人呢就只是注意前半段，妻子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才有权。唉，听起上来好啱听，阿门。但是跟住那里又提到，丈夫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妻子才有权。对当时的人来讲，这句话令他们很震惊，因为在当时罗马时代及后来的世代，女性在婚姻那里都没有被公平平等地来到对待，就算在财产和权利上，他们都是没有给那个配偶公平。在我们这一个纯上个人主义、自我表达和自我拥有权的文化中，正如雷牧师所说，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很多人都觉得圣经讲配偶对彼此有权利，都是觉得不合疯狂的，不合理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一早就已经播下这个观念的种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我们里头的，即是说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是主耶稣用宝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奉献给神，来到荣耀神。对于跟随主耶稣而结了婚的人来讲呢，他们应该有一种真正的双重所有权的概念，就是主耶稣拥有你，你的配偶亦都拥有你。你应将自己的权利献给这两位，就是主耶稣和你的配偶。你是被分别为圣，赐给耶稣和你的伴侣。阿当是我们威灵顿教会的建筑主管，最近他复修了一架 MG 的老爷车，一会在图片你看到那架车是几旧的了，应该扔了它就对。但威牧师相信神不是来丢弃事物或者人，神是来复原、更新和救赎那些已经失落了的人。保罗亦都没有吩咐哥林多教会丢弃他们的婚姻，或者抛弃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要他们彼此恢复 并按照神所设计的方式来享受神所赐的婚姻。跟住呢，就是讲第二个重点啦。在婚姻中要坚守承诺同埋忠诚。使徒保罗跟住呢就讲到嗰啲同佢处境相同嘅人，单身嘅未婚者，同埋嗰啲寡妇。保罗带住牧养嘅心情，鼓励所有嘅单身同埋寡居嘅人士，喺哥林多嘅时代，单身咧常常被怀疑同埋受到歧视嘅。啲人会问：点解冇人肯娶佢啊？又或者点解佢唔肯嫁俾人呢？对每一个罗马人嚟讲，结婚生子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如果一个人到了某个年纪还是单身，他就会受到惩罚，甚至在继承财产上都受到限制。你看看图片的个老爷车几旧，后来呢阿当呢就 upgrade 翻，几靓啊！好特別，一架老爺車，可能都仲可以，仲即係都可以行得添啊！哇！我哋嗰個教會嘅阿當真係都好厲害啊！嚇！好啦，咁我哋就繼續啦。啲寡婦同埋關夫，即係自己太太嗰啲嘅男士咧，通常都會被期待喺一個時間內又會再婚。如果唔係，就會面臨處罰。喺猶太人嘅文化當中，寡婦常常都會跟貧窮同埋無助嗰啲人堆埋一妻，同嗰啲孤兒同埋外邦人都係屬於社會中嘅弱勢群體。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给他们听，单身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其实在这一章的最尾的部分呢都会是提到的。牧师呢就已经是结了婚的了，他也是非常之享受他的婚姻生活。有关单身的福分呢，他会留给其他人来到分享。我们呢来看看保罗在第九章那里到底讲了什么，在第九节那里到底讲了什么，也都没有讲什么。我哋嚟睇嗰個第九節嗰度，但他們若不能自制，就應該結婚，因為與其欲火攻心，還不如結婚為好。即係話，與其追求不道德嘅性行為，咁不如就揀去結婚啦。禁欲呢，不是单身或者是已婚的人士的终极目标。在这个充斥着性欲的世界里面，无论是单身或者是已婚，我们都是应该追求性关系上的纯洁。 婚姻不是对罪一个补救，婚姻不是对软弱一个妥协，婚姻亦不是一个奖赏，婚姻是神所赐的恩惠。婚姻不能够治愈我们的欲望，它亦都不会使你变得更加属灵。那我就问了，姑勿论你是已婚或者单身，在你的生命中神正在呼召你去做什么啊？其实呢，姑勿论你已经结了婚，抑或仍然是独身或者单身，我们都是要追求个圣洁的生活，包括性关系的纯洁。在我们各种的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跟人复和，要彼此饶恕，正如主耶稣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表达我们对人的爱。如果你已经蒙受了婚姻的恩赐，那你就应该忠诚地委身于你的婚姻里面。若你是蒙受了独身的恩赐，那你就忠心地委身于你的独身。若果你还是单身，但又未蒙受独身的恩赐，那你就要保持个圣洁的生活来度过这个过渡时期。边牧师都想在在座的对在座的年轻弟兄来讲几句话。他和很多年轻弟兄都讲过很多关于婚姻和约会的话题。藉着神的恩典，边牧师仍然都是很爱这一班年轻的弟兄。那有些弟兄就问了，为什么这些女仔好像都没什么兴趣约会他们的？那边牧师就会答他们，你能够为他带来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呀？跟住就会有一段好长时间的沉默。在另一方面，亦都有啲年轻嘅弟兄就跟我谈关于佢哋嘅女朋友啦，又担心由拍拖去走向婚姻嗰度，佢哋怕失去咗好多嘢，譬如。他们怕呢，他们没那么多时间来到跟他们的朋友出去玩了。他们可能都没什么时间去看那些球赛或者去打机。如果他们去结婚想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呢，又想活得呢安乐呢，咁佢就要帮手去做家务，甚至要帮手去买餸煮饭添。咁面牧师咧，最后都会叫佢哋唔好再埋怨啦，就问佢哋一个简单嘅问题：啊，唔该你话俾我听，你如果结婚嘅话，你会得到咩咧？唔好一味谂自己会失咗乜嘢。我哋一系就委身娶佢为妻，一系就委身喺你单身嗰度。姑勿论你拣边一条路，结婚啦，亦或系 keep 住即系让自己继续单身，你都系要忠于你嘅委身。威牧师喺 威灵顿教会都和其他牧者都服侍了很多年了。他说无论是已婚或者是单身的，他常常都是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完全委身于基督。虽然主耶稣提到我们就是他的辛苦，但我们仍然对这位新郎不忠诚，我们的心一时就飘去这里，一时就飘去那里。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的，虽然偶然我们会有一个很短暂很罕有的完全降服的时刻，但我们在属灵的淫乱上从未停止过。不过感谢神，我们有个神的话语来到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阿边牧师都有问，很多时候我们又怕自己失去这样失去那样，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 你得到什么呢？由基督徒，身为基督徒我们得到什么呢？未信主的朋友，你信耶稣，你很怕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会得到什么呢？是很重要的，很贵重的救恩。跟着我们讲第三点了，就是在基督见证上忠心不渝。嗱，我哋啊睇下，先睇第十同埋第十二节。我也吩咐那些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吩咐，而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第十二节，至于其他人，主没有吩咐什么，但我要说。如果某弟兄的妻子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妻子。在第十和第十二节这里，我看到两个声明。第十节那里，保罗说不是我吩咐，而是主吩咐。第十二节那里，保罗说我要说，我要讲，不是主吩咐什么。在第十节当中，保罗是讲有关离婚的教导，他是引用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所教导的话，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里，请听。主耶稣说，还有话说，人若休妻，必须给他休书。但我告诉你们，除非是妻子不贞，否则休妻就是使妻子犯通奸罪，娶被休的女子也是犯通奸罪。耶稣没有 直接提到一个新的独特的情况，就是外邦信徒和不信主的配偶结婚。因为主耶稣他在世上的事工是在犹太文化背景下进行，当时的犹太人通常只是和其他的犹太人结婚，但是在保罗的情况就有不同了，因为有很多外邦的人信了耶稣，而他们配偶是未信主的。但是保罗所有的教导都是受圣灵的感动，是出于神的话语。我们再看第十节，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说，这里讲是有两位基督徒正考虑离婚的情况。保罗就没有在这里就花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因为主耶稣已经教过了。但在第十二节呢，保罗呢就用更加多时间来讨论关于一对夫妻中其中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是未信主的情况。那应该这对夫妻应该怎样来到做呢？使徒保罗呢很明确地讲出，如果你个未信主的配偶愿意同你同住，那你就应该继续同他共同生活，不要离婚。但是到了第十五节，保罗说，如果由于你信了耶稣，而你的配偶选择离开你，那你就由他们离开啦。在以弗所书五章25-32节那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藉着道用水洗洁净你教会，使他圣洁，以便把圣洁完美没有污点皱纹等瑕疵。的荣耀教会献给他神自己，照样作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厌恶自己的身体，总会保养爱惜身体，正如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感谢主耶稣，他始终如一地爱着他的教会，爱着他的儿女，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亦都感谢神，我们的弟兄仍然有真心渴望在婚姻中效法基督的榜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其实你的婚姻所指向的是那位为辛苦舍命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的婚姻正是这个伟大真理的见证。在这段经文的结尾是有盼望的存在的，我们都听过不少很多未信主的配偶因着已信主的丈夫或者太太的好见证、好行为而呢改信耶稣的。在哥林多前书7:14那里说，因为那不信的丈夫因妻子而得以圣洁，同样不信的妻子也因丈夫得以圣洁了，否则你们的儿女都是不洁净的，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请注意，保罗在这里没有用得救这个词语，而是用了成圣。保罗是鼓励信徒配偶要坚守婚姻，成为家庭中一个忠实的见证人。你是带领他们，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认识神救恩的桥梁。这样是不单止为了你的配偶，也是为了你的儿女。你家中未信的人被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是为你让你成为神所用的器皿，使他们得救，不是强迫他们参加主日崇拜或者青少年团契，而是你用你的在家里面的见证来让他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从亲密的关系到承诺再到见证，保罗并不是给婚姻一些建议，而是指引我们归向耶稣。婚姻和独身都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基督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耶稣基督委身，我们要对主耶稣很忠心地来委身。在第七章那里，哥林多基督徒的心意其实都是正确的，他们渴望成圣，渴望被神分别出来，渴望自己的生命被人看到他们是完全献给耶稣，那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故事。温牧师和罗拉未结婚之前，温牧师还未被神拯救之前，他和其他女人都有个性关系。当温牧师向罗拉坦白这件事，其实罗拉大有大条道理，将温牧师作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而温牧师的不洁净也都可能让他变成不洁净。其实温牧师远离其他女人并没有让他变得洁净，而是主耶稣用的宝血洁净了他。罗拉知道是耶稣实洁净了温牧师，而他亦都知道是耶稣使他洁净。这个就是罗拉爱温牧师的原因，因为耶稣是洁净了温牧师。在整本福音书，一个又一个故事讲给我们听，耶稣接触医治并与不洁净的人在同在。那些不洁净的人包括有那些麻风病人、妓女、税吏等等。但虽然主耶稣是洁净的，但他从未由于这样变得不洁净。事实上刚刚相反，凡是耶稣接触过的不洁净的人或者物都变得了洁净了。好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使我们洁净，凡主耶稣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洁净的。现在无论你处身于任何的境况，在你的性关系方面， 在你的婚姻、离婚或者独身。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任务不是去逃避、眯埋眼咁嚟到摸索我哋嘅人生，我哋系要每天寻求神，读神嘅话语，让神嘅话语引导我哋。我哋要让圣灵住喺我哋心里边嘅圣灵嚟到引导我哋，提点我哋，安慰我哋，鼓励我哋，教导我哋，甚至系斥责我哋。我哋要过一个讨神喜悦嘅生活。要知道喺教会同埋基督嘅联合嘅婚姻当中，我哋唔系讲直到死亡就会分开，因为主耶稣话佢嘅死系确保咗我哋永远同主耶稣唔会分离。咁我哋咧就一間咧就喺我哋嘅台嘅前邊，或者係喺後邊咧，都會有啲